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讲到以前，先跟弟兄姊妹抱歉一下哈，因为在过去这几年里面的弟兄们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这个每一年都请我回来哈，跟弟兄姊妹有些的分享，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去年我也答应了，但是呢，就是临时，因为我母亲病危，所以我就只好跟弟兄们请假没来。所以我的母亲就在你们特会的期间，她病危，然后特会结束的当天夜里清晨，她就被主接去了。所以我留在那边是对的哈，陪着她被主接走。所以我去年就没有来，请了边波波来替代我那个来服侍。其实我心里也蛮高兴的，因为身家实在很丰富哈。那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很贫穷，那个给弟兄姊妹的也很有限。然后呢，你们可能也注意到，我已经来了好几次，常常都跟你们讲圣经人物，不是圣经人物，这个容易讲，其实圣经人物很不容易讲，但是圣经人物讲呢，因为它有特点哈，所以弟兄姊妹比较容易掌握住一些属灵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所以我今年一整年在我们教会讲了快20个人物，那我就发现。反应最强的反而是年轻人哈，因为他们对那种很复杂的道理记不得，但是对人物就记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就发现讲圣经人物其实很重要。那我这次挑的4个人物呢，当然我的主题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哈，就是以斯拉不是那个底波拉在四世纪第五章最后的祷告，他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所以我们全年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就希望教会里面能够有更多真正倾心爱主的人被主兴起来，能够讨神的喜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你知道日头出现是赶逐黑暗的哈，把所有的黑暗赶出去，然后带来光，带来能力，带来盼望。就说到他是一般很有属天属灵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今年在整个教会里面的祷告，我们就集中在这两件事情上。然后我们希望教会里面能够有更多倾心爱主的人，讨神喜悦的人被兴起来，能够来满足神。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有更多有属灵影响力的人能够被神兴起来啊，那这是这个时代一个很明显的需要。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哈，那个最近30年、50年，整个人类历史的改变跟变化，几乎是超过了从创世以来所有变化的累积哈。你原来我一点不夸张的这么说，你几乎没有办法想象说这种科技也好。生活方式也好，人际关系也好，这个心灵的健康或是各方面，人类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的巨变，而这个巨变快到一个地步，让人来不及预备，甚至连教会都来不及预备。你发现整个社会都在改变，像例如说同性恋道德的败坏啊，或是像我们加州现在这个准许孩子们自己决定要上男生厕所还是女生厕所。你不能阻止他的。他说如果他是明明是个男生，他觉得我有女生的倾向，我可以上女生厕所。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如果你自己有女儿在学校的话，你就会晓得这些人可以跑进女生厕所去的。那在我80年代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公司有一个同事长同性恋，不知道他长那个 ACE。他不敢跟人家讲，觉得很丢脸，所以全公司帮他保密，然后只知道他病危他走了。现在旧金山每一年10几万、20万的同性恋在马路上游行，他根本不当回事。那你不要跟说网络出现了以后，人的道德的败坏，人时间的使用，孩子们整天，年轻的孩子们都在那里电玩哈，上网络那个藏污纳垢的事情，虽然网络带给人很多很多的资讯，很多很多的方便，但是带给人的坏处远远超过好处。我是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了哈，我在加州的时候，因为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在矽谷这个高科技中心底下，听到的大脑袋的人很多哈，你传道人在上面讲到举例子，底下人就上网查你讲的对不对，你讲的数据，你讲的统计资料，你讲的年代一不对的话，底下就有人挑战你。 我还没有人挑战我了哈，我只是听到周围的教会好几个牧者这样讲，啊，那个有一个人曾经来到我们教会，他自己说他从前就是这样，他是斯坦福的超博士，每次传道人讲了资料不对，他会后他就是会去找他挑战，他说余弟兄，你是我所有听到里面讲到里面已经算最准的一个人，他们就是这样挑战你，所以现在孩子们他不想听你讲到，他在底下自己上网在 text message 在跟朋友聊天，然后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时间的使用，人际关系，他们把自己孤立起来，啊，不跟父母沟通，你要去哪里？我出去一下，啊，你在干什么？我在忙，啊，这就是他就是不跟你讲，所以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方面都在遭受破坏，都是后现代文化跟科技两个加起来，然后在人类的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在人类心灵的健康上。 在人际的关系上，在很多方面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所以教会如果不起来祷告，如果教会我们自己不起来 fight with the world， 不去起来面对这个世代的潮流的话，我跟你说，前面有更可怕的灾难要临到。你看看我们的下一代，在温室中长出来的花朵，他们根本抗压性，他们处理失败、处理危机、处理人际关系、处理情绪的问题，根本都没有办法。 我们到中国大陆去那些明星学校，他们说他们学校有个自杀楼，每一年总有几个从上面跳下来。现在的孩子已经，我们不要光讲孩子，大人一样的。整个后现代的文化就是我的需要最重要，我的问题，我的看法，我的观念，我的喜好，我的幸福，我就活这么一次，只要我认为对，有什么不可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整个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圣经上主耶稣呼召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我们以为舍己是撇弃一下啊，撇弃地上的荣华富贵，撇弃我很好的工作，撇弃我这个。那主耶稣说的舍己是 deny yourself。 你必须要放下自己，你才可能走这条生命的路，你才可能教会有真正有盼望，有路。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不是，连整个基督教的力量、基督教的信息都在受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所以你发现今天教会长得最快的都是那种跟弟兄姊妹讲积极的思想、积极的人生啊，神会祝福你，神爱你，神永远接纳你，有罪没有关系，回到神家来。他们不讲十字架，不讲认罪，不讲要付代价，不讲要追求，就是在这里永远有爱。 这个道理你不能说他都错，但是不能过分的使用，不能不平衡的使用，让人以为说神家只有赦免，神家只有宽恕，神家只有接纳，但是神家没有代价，神家没有舍己，神家没有十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都不知道我们这一代要拿什么东西传给下一代。当你跟他们讲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 我不晓得在你们中间带青少年的是哪些人哈，你们自己里面觉得青少年好不好带？如果我们不起来祷告，如果我们自己都还是活在整个世代里面的话，活在这个世代的这个压力潮流底下，那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Richard Foster 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感触非常深。他说：“肤浅是这个世代的咒诅。” 他说肤浅是这个世代的咒诅，他就这个世代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很大的咒诅临到，就是人非常的肤浅。为什么会肤浅？我们太忙了，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去想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想生命里面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想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忙忙忙，忙到最后我们盲目了，忙到最后我们肤浅了，忙到最后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所在乎的，我们所追求的，都是我的需要，我的家，我的问题，我的孩子，我的什么，我的什么，真的。你看我答一个简单的比方，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了哈，啊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到店里面去吃面啊，去吃饭，她点了一碗热汤面，哈，天冷想喝点汤面热热的，啊就跟那个waiter把面端来的时候，那个脏脏的纸头就放在汤里面，就这样端过来哈。 说我不怕烫。所以你就发现说一件事情两个人看事情完全不同的角度，对不对？那个全班这个小孩子运动会，全班这个游行进场，哎呀，你就听到一个妈妈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家的小华多棒啊，全班脚步都走错了，只有他一个人走对。我们常常看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从自己的角度，这个这是笑话了哈，但是我们会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需要去看问题。所以以至于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原谅我说，今天基督教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资源都在解决问题，都在忙着解决问题。我常常说，今天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传道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真正教会的领袖能够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在我们中间他在做什么，他要得着什么，教会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今天教会的领袖们，不管是传道人，不管是长老，不管是执事，不管是小组长，差不多都在忙着解决问题。哎呀，这家吵架了，跑去解决平复他们。哎呀，那家孩子离家出走了，跑过去平复他们。哎呀，那个人长癌症了，哎呀，赶快去安慰他们。我们天天跑来跑去都在解决问题。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现象哈，如果没有的话，为你们感谢主啊，因为神怜悯让我们有机会，真的几乎是跑遍天下很多的教会，发现到哪里去都是问题，真的到哪里去都是问题。我就常常举一个例子，我也跟你们举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个例子实在是很贴用，我也常常希望提醒大家哈。啊，这个以前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很大的聚会，他们是专门针对传道人讲的。他说有人就在问说，这个道可不可以再讲，重讲同样的道可不可以讲？啊，那个负责教导我们的那个连长的弟兄说，当然可以讲，诗歌可以重唱，信息为什么不能重讲？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在田纳西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讲一篇信息。那个弟兄姊妹听的都扎心哈，非常宝贝，就常常叫他再讲再讲再讲。他同一篇信息讲了600多遍，啊，所以我这个例子我才在你们中间讲了2-3遍，我再讲一次没关系哈。这是黎弟兄举的例子，非常好的例子。他说有一次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他碰到难处，他向神祷告，主就让他看见好像一条船。在水上行走，走着走着碰到了珊瑚群、礁石群，把它给卡住了，不能动。我在中国大陆就被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哈，船整个被卡住了。那被卡住了，我们本能的问题、本能的反应就是我要解决问题，对不对？想办法把礁石挪掉，让我可以继续 move on， 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主就问他：“你是要我你把这个礁石挪去呢，还是你要我把水？”丈高5尺10尺呢，你会要哪一个？你会要哪一个？我听不到，谁丈高5尺10尺？这边有，其他人呢？不要解决啊。水丈高，大家都这么讲。可是你看看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最近被公司裁员，失业了。我们的直接的祷告就是，主啊，你为我再找一个工作，对不对？主啊，你再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我们一生病了，我们直接的反应是什么？主啊，你医治我，不管借着医生或是神迹，求你医治我。孩子离家出走了，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你保护他安全，你让他平安的回来。教会碰到难处了，或是我们夫妻吵架了，主啊，求你管教他，让他以后不要这么不顺服，对不对？好，让他以后多听我的。我们都是针对这个问题马上去解决问题，然后我们左祷告不听，右祷告不听，请教会弟兄姊妹来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有一天终于主给我工作了啊，找了3个月终于找到了，哎呀，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来教会做见证，主给了我一个工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然后我就去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生病了， 啊，弟兄姊妹，请为我祷告，最近胃常常痛，医生说有可能是胃癌啊，所以最近要叫我去照胃镜啊，我很紧张，请你们为我祷告。啊，弟兄姊妹就迫切祷告，及时祷告，结果照出来以后发现只是胃溃疡，不是胃癌。哎呀，感谢主，然后医生有很好的药把我治好了，你看我现在健康了。那，我们又很高兴。你却发现我们的经历里面常常其实还是在挪开礁石，然后可以往前走了走了走了，不久又会碰到第二个礁石，第二个礁石挪掉以后，走着走着不久你会碰到第三个礁石。如果我们再不警觉的话，我们整个的人生都在挪礁石，都在解决问题，但是水还是同样的高度，然后我们的这一生都在解决问题。可是神的做法不是这样，神的做法是借着把水涨高五尺，借着涨高十尺，礁石还在，但是我们却过去了。那么你说这个涨高五尺、涨高十尺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要问说，神容许这些环境在我们身上发生出现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神不仅仅不会做错事，神也不随便做一件事情，而且神所有做的事情决定有积极正面的目的，这是绝对的。在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说，这个夫妻相处之道，第一个，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个，你觉得他错的时候请参考第一条，当太太错了请你参考第一条。太太哪里会永远是对的？但是我跟你讲，神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不会做错事情。那么神容许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礼拜天早上会更多讲这个哈。那么叫我们神所要得着的，这是我这么多年特别在买会所的过程中，神特别赐给我，也特别赐给我们教会的信息，一再的提醒我们，神所有做事的目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被改变的生命和被改变的关系。神要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可以像他的儿子，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是为了改进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不再是风闻有神，而是我能够跟神有第一手真实的亲密的持续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这一生只是风闻有神而已，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遥远的。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聚会，但是中间好像隔着帕子。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自己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到底今天如果要给你，叫你自己打个分数，一到十，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在哪里？他真的是我们的神吗？我们说当然是。他真的跟我们亲近吗？他真的有向我们显现过吗？你不要以为我是灵恩派哈，他真的有跟你们显现，跟我们有显现吗？有活泼显现的经历吗？我们有常常遇见神的经历吗？我们在读经里面，在早晨祷告，在灵修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能够说我是在神的面前今天早上遇见了他，他对我说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容许这么多事情在我们身上，神要得着的，我再说，第一个是被改变的生命，第二个被改变的关系。当这两个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自然被改变，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被改变。救恩是一定达得到，要道成肉身的，它不是只是理想，它不仅仅只是心愿，它一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在你的生活中你能够不一样了，你像耶稣了，你活出主来了，你能够活出他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和托付了。所以神的顺序是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到最后被改变的生活。但是你发现我刚才所讲的，我们今天绝大多数或是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很多的教会，我们的注意力是正好反过来，我们在这里先解决我的生活要被改变。哎呀，等我生活安定了，我一定好好爱主。哎呀，等我有一天退休了，我一定把时间用来给神啊。就像有一个姊妹就这样讲，她说我等我将来退休了，我一定好好爱主，全时间爱主，现在太忙了没空。就有一天她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去看望她 啊，他买的花要去看望他，神就感动这个要去看望的姊妹，说你慢点慢点，先把这个花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啊，他知道主是什么意思，他就把这个鲜花买的鲜花这么贵的鲜花放在太阳里面晒干了，都枯萎了，然后才到医院里面带着干花去看他哈。啊，这个姊妹看着他来看望我是很感动，干嘛去捡了一些烂花来看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哈。他就说你来看我就看我，你不想送东西就不要送，你干嘛送我一束干花呢？这个来看望的姊妹就跟他讲，他说我买的时候是新鲜的，是主这么要求我的。他说为什么？他说主要我告诉你，你不要等到干了再献给我。所以你不要以为年长的是干花，我没有这个意思哈，啊，千万不要这样意思啊！你什么时候舍不得给主，说将来再给主，你就是舍不得把你最好的鲜花给主。任何时候，任何的现在，主耶稣，我若曾爱你，应该是现在。每一个现在肯献给主，就是鲜花，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主啊，等我将来，我们先改变我的生活，等我病好了，我一定好好侍奉。等我找到工作了，主啊，我一定在神家里面，我要接受服事，我愿意接受教会的安排。主啊，等我孩子都大学了，都空巢了，我就有时间好好的来侍奉你。你会发现，我们都在想说，生活要先改变，我的问题要先解决，然后主再来谈你的事情。等我成家以后，等孩子长大以后，我们都在这里先解决生活。但弟兄姊妹，神的工作，神所要做的正好相反。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被改变，然后我们的生活自然都会改变，真的就会改变。因为水涨高了，你生活里面一定有难处的，在人生的路上一定有难处的，但是我们带着丰盛的生命，我们带着跟主之间真实的关系，就像但以理说的啊，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不是人生中没有难处，而是难处不能够再打倒我们，不是说人生中没有困难，而是我们里面丰盛的生命，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我靠着爱给我，靠着那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能够得胜有余。弟兄姊妹，对不对？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所以我这两天呢，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讲了大概20个人物，但我只挑4个人物。第一个我讲亚伯拉罕，让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人蒙召得救最重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第二堂讲约瑟，讲被改变的生命，神怎么样子在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借着各样的工作让这个人这么丰富，能够像耶稣。第三个人我挑一个很少人讲的，要讲加勒，讲到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我本来应该挑摩西或大卫的，但是我前两年都跟你们讲过了，所以我就没有挑摩西也没有挑大卫，我就是挑加勒。一个这个人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随神，他的整个的人生，你们明天晚上听完信息就可以知道，他真是像弟兄刚才带的诗歌以利沙在里面所说的，主啊有你够了，他真的跟神之间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那礼拜天早上我们从以利沙来看一个被改变的生活，怎么样子经历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好，他能够在所有的遭遇里面能够得着主，成为神家的战车马兵，好，他的生活就是不一样。好，这是这四个人物哈。所以这个今天早上不是今天晚上我们讲亚伯拉罕啊，那我们看两处的圣经好不好？你们在纲要上其实已经有了哈。啊，我的背诵经文创世纪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们没有拿到吗？在你们的手上拿的纲要上有没有？没有噻。OK， 好，那你们看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是神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给他的应许。换一句话说，也是神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一方面要叫他说，论福我要赐福给你。换句话说，神召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目的，要叫他来承受祝福。第二个，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召亚伯拉罕的第二个目的。你不光要来承受祝福，你也要成为祝福。好，承受祝福，成为祝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创世纪，还是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我们从16节读到18节啊。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晓得22章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亚伯拉罕信而顺服的把他最心爱的以撒献上，然后神重申了当初12章对他的应许，而且把这个应许更扩大了。好，那么我们最后再读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三章。亚伯拉罕太大了哈，他的经文太多了，那我只能够挑这么三处代表性的读一下，那我们也只能讲到亚伯拉罕中间核心的一两点就是了哈，因为这些人物都太大了，你要我讲亚伯拉罕我起码可以讲二十堂的信息哈，那所以我说成一堂的只能讲他很精华的地方。那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六节先读到第十节啊。你们没有带圣经的，有带圣经，带圣经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经上记得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那我们请看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我想我们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第七节特别告诉我们哈，就是我们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觉得自己不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请举手好吧。那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请举手。那其他人，其他人呢？啊，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你只要重生得救，你只要以信为本的，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先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先不管你里面有没有犹太人的血液，在神的眼中，我们都跟亚伯拉罕发生关系。那我今天要讲的这四个人，除了我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啊，我刚才讲的从神召我们的目的，整个人生活着的目的来看，然后从被改变的生命我们来看约瑟，从被改变的关系啊，我们透过加勒来看，然后我们透过以利沙来看一个被改变的生活。但是在我所有挑这些人物的时候，因为我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讲到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提到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他们跟主的关系，他们都是爱主的人，愿意讨神喜悦的人。 第二个在他们身上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具有影响力。他不是只是独善其身，他不是只是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而是他的属灵，他整个的人生对周围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好，就是你看这四个人物身上都有这两个特点。那我在每一次讲人物的时候，我都要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提醒啊，你们猜是什么提醒？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听完人物以后就说，我不是他，他是属灵伟人啊，我是 nothing nobody 啊，我不可能像他那么爱主。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讲到大卫差远了，对不对？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那我差远了。哎呀，讲到但以理，哇，这个人这么尊贵，这么得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去讲那是但以理，我佩服他，但是我是我。所以我每次讲人物的时候，我一定用新约雅各书五章十七节先提醒弟兄姊妹，哪一句话？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你就发现圣经上列的这些属灵伟人，以利亚也是 one of， 也是其中一个顶尖的人物，对不对？至少在变化山上，他是代表整个旧约的先知，摩西代表整个旧约的律法，他们两个人是整个旧约人物，整个旧约历史，整个旧约神工作的代表。以利亚呼天唤地，好，他能够这个把天窗一关，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一祷告就好像把天窗咻一下拉开来，大雨就降下来了。他祷告火降下来，火就降下来。啊，约翰跟雅各说，神啊，你要主耶稣，你要不要叫我们吩咐天上的火像以利亚降下来，被主骂，对不对？所以你要学以利亚学不来的。以利亚太有能力了，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一样带着亚当的堕落的本性，他一样有软弱，他一样里面会 depression， 他会难过，他会灰心，他会失望，他会疲倦，他会埋怨，他身上你看得见一切我们人服侍的人可能有的软弱。所以圣经上就在带给我们盼望，同样的也封闭了我们的借口跟托辞，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摩西，我不是但以理，的确我们不是，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能他肯，只是他在寻找何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个正确哈，一个正确的心态，先不要觉得这些人太伟大了，但是跟我太远。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称自己是属灵的伟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主的面前觉得我能够做什么，离了主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主，在主里面，他能够透过我们做他所有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些人物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很认真很谦卑的心来看哈。所以我们现在既然来看看的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蒙召，我刚刚说的两个最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什么？是为的要承受祝福，第二个是为的要成为祝福。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加拉太书哈，第三章啊，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所有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要跟着亚伯拉罕要一起得福哈。大家看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第八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第九节就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要一同得福。就我们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只有名分而已，也有福分。神说我们要跟亚伯拉罕要一同得福，所以亚伯拉罕得到的福要临到我们。所以接下来14节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圣经上有一种福，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亚伯拉罕的福。好，你可以把这几个字圈起来，这叫做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那我请问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所应许的圣灵，对不对？怎么得着呢？因着信耶稣基督。 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祝福真正能够给人的祝福是复活的耶稣，是在圣灵里的耶稣啊，在圣灵里面所神要所赐给我们所有的祝福。大家都是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来到美国，我们可能父母亲还在那边，或者我们有家人在那边。好，我们常常会想到买一点礼物送给他们，买一点营养品送给他们，啊，碰到新年新节的买一个什么东西寄给他们。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爱孝顺的表达。但是我们所有能给我们亲爱的人任何的礼物，比不上我们把耶稣基督给他们。阿爸阿们，真的要阿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家人还没信耶稣，我求你在寄礼物之前，你要为他的灵魂祷告。没有一个礼物，没有一个你能够给他的，比耶稣基督给他更重要。今天我们在神家服侍，到底我们是在服侍耶稣给人呢，还是服侍我读经的心得给人，还是我在神学院学的神学理论给别人，还是我自己对人生的看法给别人？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人，他自己拿到神学院很好的学位，他自己专攻哪一方面，他站在讲台上一听，终于站在讲台上，他毕业了，他在那边讲了第三次的时候，他上了讲台上，发现讲台上留了一个字条，别人留了一个字条给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不要跟我讲这么多神学的道理，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希望遇见耶稣，我希望听见耶稣，我希望得着耶稣。哎呀，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聚会的里面，在我们能够给人的服侍里面，能够把基督带出来，这是神家最大的需要。神家不是需要什么兴奋的 program 哈，神家也不是需要什么高深的道理，神家也不是需要有条不紊的一些计划，是神儿女们最大的需要是要得着主。神家亚伯拉罕出来，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个福就因着信，让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能够跟亚伯拉罕一同来得福。好，所以到了三章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临到我们身上，就是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这件事情哈。所以当我们教会在买会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碰到市政府的反对，碰到周围公司的反对，碰到很多邻居的反对，那时候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不是说，主啊，你管理这些人哈，你管教他们啊，能够为你的家效力。我们那时候在教会的祷告就是，只要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不管是谁多反对都好，我们写在教会祷告这个黑板上面，全教会为他求祝福。我们全教会为他祷告，神让你祝福这个人，让他不被仇敌使用，你让所有跟买会所跟你的旨意有关的人通通得福。因为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是那个看不见的撒旦，不是这些活着的人。所以我们为他祷告，祷告到最后他去生孩子了，他没有机会再来反对我们了。真的，所以第二年我们跟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不见了，他跑去生孩子了，放产假去了啊。所以他的老板来了，更大的老板当场就跟我们通过说，我们不再反对你们。所以你发现，当我们在这里执掌神的权柄，要叫人真正遇见主，得着主的时候，神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在以色列，我想我们如果去过或者我们看地图都晓得，整个约旦河从北到南哈，从黑门山开始，它领受了黑门的甘露，黑门的雪水，那个最新鲜的属天的那种活水下来啊，所以约旦河就滚滚而流进到了加利利海啊。那加利利海是整个以色列这个水产跟农产最重要的资源啊，它成为周围灌溉田地的需要，它成为这个海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但是呢，加利利海为什么这么丰富？为什么能够这么新鲜的一个海水啊，那么漂亮的风景在那边？因为它底下约旦河继续往下走，它一面在这里领受属天的祝福，从黑门山上下来的祝福；一面它成为整个以色列国借着约旦河一直往下流，它成为周围灌溉所有的需要，成为农作物的需要，成为很多的出产的需要。但是问题你就知道，它继续流到哪里？流到死海，死海就扣留了它。所以死海 含盐量占了几乎 40%， 没有任何的生物可以在里面存留，它的水不可能浇灌，它 在那边就是一个死海，完全没有用，没有生命，只有死亡，没有贡献，只有接受。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很奇妙的神做的事情，就是一个 大自然在这里传递信息。到底今天我们是一个活水的祝福呢，还是今天我们扣留神的恩典？给就有给你的，你越流出去，神就给你越多。你越在这里把基督拿来服侍人，你得到的基督，你得到的喜乐，得到的平安，得到的祝福就决定更多。啊，我记得我以前来的时候也跟你们做过见证哈。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买会所啊，在奉献的事情上大家的学习都很不好哈。但还没有买会所以前，教会常常有赤字哈，因为要租场地，我们租场地很贵的，一个月起码3000块美金以上啊。那个然后这个钱那个钱，所以教会有时候会出现赤字。那一直到买会所，大家在奉献上才有一些真正的学习。哎呀，我那时候就很感动，当弟兄姊妹真正在这里奉献的时候，学奉献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经历到原来神这么丰富，原来我们给的跟神给我们的那是不能比的东西。啊，从前我们讲奉献的时候，中国弟兄姊妹都不喜欢听讲奉献，因为觉得教会在要钱。我说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圣经里面关于生活的教导讲最多的就是讲钱财的管理跟奉献，而圣经里面讲到这么多的祝福都跟奉献发生关系。我被两个美国的牧者曾经很直接的讲过，他说你们中国传道人太要面子，觉得讲奉献是影响了自己的清高，他说你们都知不知道这是圣经上有这么多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在钱财上的奉献，他说你们已经让神儿女们大受亏损，没有得到祝福。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少讲奉献。好，如果你们去追查我们教会的讲道的历史，在我们买会所的期间里面，我大概只讲了两次，顶多三次，最多两次吧，我印象中。可是当我们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学习，大家的突破，那钱财只是我们给的一种方式哈，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接受服侍啦，啊，我们肯去关心安慰别人啦，这都是给哈。然后我只是现在用钱财做例子，我那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今天在神家里面一直流行一句话，说奉献要甘心，所以教会不要勉强别人，啊，献得甘心才蒙悦纳，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话。我说，但是我说弟兄姊妹，神和神心意的奉献三件事情，甘心、尽心、信心。我说今天要买会所，我们不能够说神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你一定能够预备，在你没有缺乏，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按着自己的口袋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你祝福，你要给。我跟你说哈，神不会做的，因为你自己不奉献嘛，你自己不肯给神，你要叫神给你啊。所以我说甘心不过是第一步，你有1000万美金，你只奉献100块，谁不甘心啊？很简单嘛，连一根毛都不拔一根毛而已，很简单。要做到甘心太容易了，原谅我说我不应该这么讲，要做到甘心已经不容易了，这个世代马门力量太强了，能够做到甘心已经不容易了。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奉献的第二个挑战叫做要尽心。那么尽心的标准是什么？那是个人跟神的关系，没有标准的。所以我决定不要用我尽心的标准去要求潘弟兄。好，那么同样的，这个张弟兄，你不要用你的标准来要求我，这是我们个人在主面前要祷告的。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样凡我们向他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你光读后半句说凡我们向他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那你会说我怎么祷告了这么久，教会的奉献就是不够呢？那你忽略的前一句了，就是我们的心必须不责备我们。所以在奉献的事情上，如果你自己一毛钱都舍不得奉献，光在那里讲说哎呀甘心就好了，甘心就好了，哎呀神家为什么要盖会所呢？为什么不拿去宣教呢？啊，常常讲这些话的人不见得都是为了宣教，他是只是不想教会买会所。 或者不想教会花钱。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真正尽心，你个人只要尽了心，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教会如果有更多的家能够向着神是坦然的，是尽心的，我说第三步，当我们尽了力以后，剩下的事情真的是神的，你就看神怎么做。所以当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教会只有90多个人有收入，神却命令我们，应许我们，叫我们去买一个700万的会所。我跟你说哈，第一个反对的，在神面前抗拒的就是我。我说主要这么大会所干什么？我说我们第一个不需要，第二个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说第三个，我跟于师母两个人都是身体也不行，属灵上也贫穷，我们没有心愿想做大功。从神蒙召我的时候，我就跟神讨价还价，我说主啊，将来你让我服侍的教会从20个人长最多到150个人，那已经要我的命了。因为我想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不想搞大教会，这是我一直向神的祷告。所以当神叫我们去买那个会所的时候，我跟你说，第一个抗拒的就是我。但是神的命令，我们全教会长子祷告祷告祷告都这么清楚知道是主，我就在主的面前说走，我说主，那就顺服你。所以你让我们90个人，这90个人里面还有很多人是夫妻哈，所以算起来真正可以奉献的单位大概60个人，60个家要去面对700万。那么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累积下来，就是累积了30-40万，好，跟700万，然后我们要再把旧的会所卖掉，最多卖100多万，是不是剩下的500万从哪里来？想都不要想。所以建堂委员当初开会祷告的时候说，我们的目标最多只能买300万的教会，扣掉累积的，扣掉卖掉会所的，大概再拼个100多万，这是我们最大的能力。所以所有找会所决定不找超过300多万。所以你说700万对我们来说根本是天文数字，真的是天文数字。可是当神带领我们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甘心尽心，剩下是神的事情。所以我没有空去给你们讲细节。当神真的叫我们买的时候，整个弟兄姊妹们那个动员起来，很多人把新车卖掉换了一个旧车，连门都被撞过的旧车，把多出来的钱奉献给神。有的人屋顶都已经烂掉，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要修屋顶的，把它拿出来修了屋顶，奉献给教会。很多人为了孩子存的教育基金，凭着信心，主啊，我相信你会负责。很多人存的钱想给自己买房子，那阵的时间就说，主，我们先把钱的存的钱放出来。你知道吗，我们里面都非常感动，没有一个人去要求别人，没有一个人说，你看我把新车卖旧车，你为什么还开新车。我就说过，你们都不要去要求别人，个人自己向神祷告，祷告到我们里面平安的，剩下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到了最后一天要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还欠了80万，当天买不成的话， Intel 公司就要把这块地买去了。但是神自己在最后一天，他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自己让在海外的一个人突然打电话来说，余弟兄，你们教会还有没有缺钱，就是在当天成交的当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我说银行扣了我们很多的钱不给我们，然后我们还缺了一笔钱。他说我们有一笔钱是为了一个组内的工作，在中国的最近碰到一些困难拦阻，暂时耽误了，暂时不需要。他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拿去用，他甚至你们当作我们奉献给你们的，如果你们觉得将来也有负担，你们愿意还给我们，那就感谢神，不然的话就算我们送你的。这是最后一天早上来的电话。我们整个教会缺60万，加上银行扣押的不让我们进账，因为他说你们支票太多了，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小额奉献，几百块一千块，所以累积的大概上100张的这个支票，他说我们不可能在今天给你们进来，至少这20万要过2天。那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卖方说，你可不可以再拖2天。他就是故意不接我们电话，因为他希望我们买不成，他可以卖给 Intel 可以卖更高的价格。在丢子面神就做这么多奇妙的事。所以他就问我，那我说你，我说，他说你们需要多少钱，我说我们大概需要80万，他说我这里正好就是80万，你们就拿去好了。所以当我到了教会去跟我们建堂委员的主席讲话，他是 UCLA PhD 电机系的博士，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你很少看到他掉眼泪的。 他坐在那边整个人整夜睡不着觉，想今天这件事情买不成怎么办。我一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在我面前不仅仅流泪，他哭起来了。他让我们遇见这位奇妙的神，真的就是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的时间 last day， 他预备的数字就是我们需要的。所以等到我们买下会所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累积钱先还给他们，我们先把这80万全部还给他们，我们才继续存钱去修改会所。我觉得这是在爱里面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有一次到美国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有七八个教会，他们整个教会加起来上千人，他们为了买一个场地大概才300多万，那个钱出不来的时候，那牧师跑来找我，他说余弟兄，听说你们教会有很好的见证，你来帮我们做点见证，鼓励鼓励弟兄姊妹。那我那天要做见证不是只是钱的事情，我们碰到多少的难处，神带领我们经过，真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真的经历到神一关一关在为我们开路。所以买完会所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说从前风闻有神，如今亲眼遇见他。那个大教会的牧师请我去，他那天一大堆 各地教会，他们七八个教会的同工都来，那听我做见证问我问题。后来讲到奉献的时候，我说我们教会就有90多个人，真正奉献，他就然后奉献的这个买的这个会所，他就打断我，他说你们九十多个人奉献的单位多少？我说大概60个。然后他说你们拼下的这个700万没有贷款？我说没有。他整个转过来就对弟兄姊妹讲，他说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人家才60个单位，他们用现金没有贷款买下了700万，我们有500多个奉献单位，到今天为止我们才100万出头，难怪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没有办法做事情。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今天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我们也有收到网络上一些弟兄姊妹关心我们来的，那都是很美的见证来帮助我们。我们多少时候写信回中国大陆跟弟兄姊妹讲，你们不要寄钱来，因为那时候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是家庭教会都是很辛苦的。然后我们的同工都开我玩笑，他说余弟兄啊，在中国大陆听你信息的人都是没有钱的人，都是那些家庭教会很辛苦的教会。他说因为都在讲生命的路，都在讲十字架的路，那些有钱人都不爱听的。那当然也不见得准确了，很多爱主的人也是走十字架的。他说那我举一两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们收到的第一笔从海外寄来的奉献是从内蒙古寄来的，我们打开信封的时候120块美金，不晓得他从哪里换到的钱，就直接放在信封寄给我们。他说听说在美国的家要买会所，他说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手边没有什么收入，我就把我今年刚结婚爸爸送给我的结婚金戒指拿去典当了，换了120块寄给你们。我们同工看了的眼泪就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报告这笔钱我们不用，就跟大卫的三个勇士打水来不敢喝一样。但是那件事情马上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个很大的激励，在内蒙古根本偏远的地方，我们不知道的弟兄什么长相都不知道，见都没见过，听到我们买会所，他们就这样子的摆上，把他刚结婚的戒指爸爸送给他的典当了，换了钱直接放在信封寄给我们。有些老人家一个月只有100多块钱人民币的钱寄来，我们根本不敢用，他寄了7张人民币，他累积了多少日子的700块人民币，我们根本不敢花的把它留起来。然后我们多少次写信跟人家说不要再寄，留在中国教会，留在那里用。因为神不缺钱，但是神缺少我们对他的信和顺服。那这是亚伯拉罕身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之所以能够真正的承受那么丰富的祝福，而且他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因为他真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神召他的目的。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你要叫地上的万国、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而得福。就证明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那我就不知道到底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这个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这样汲汲营营的像我说的忙碌 叫我们肤浅，忙碌叫我们盲目，就这样子过一生了。你知道赫胥黎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跟作者，他有一次被请到爱尔兰去发表演讲哈，他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因为那个车子 delay 还是什么。他下了车以后，他就叫一个马车，他说：“快快快快快，我已经迟到了。”好，他说：“快快快，你要帮我这个马车开快一点。”那个车夫说：“上车没问题。”然后就啪，那个鞭子一打，那个马车就跑得很快很快。那赫胥黎就在车上继续预备他等一下要讲的。这马车跑到一半以后，赫胥黎突然想了一下，他就问车夫：“他说你知道我要去哪吗？”那车夫说：“我不知道你去哪。”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现在跑得非常快。”问你忙不忙？每一个人都忙。今天连问小孩子，小孩子都会说他很忙。但是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到底要去哪里？知不知道？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根本已经忘记了神造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连最基本的目的，神召我们，叫我们承受祝福，神要把永恒的，把生命的祝福，把属天的祝福，把从他而来的祝福给我们。但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力量，常常是在今生看得见的东西，跟别人比较来的东西。你开那个车，我也希望开更好的车。你的孩子送这个学校，我的孩子要送 Ivy League。你穿这种衣服，我要穿更好的牌子。我们天天注意的、比较的、在乎的，常常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已经忘记了神召我们是要把诸天的祝福赐给我们，把从上头来的祝福、最好的祝福、属天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复活的耶稣，在圣灵里的基督，他把属天所有的丰富都带给我们。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神曾经在耶稣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得到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它不光是属天的，而且是丰富的，而且是各式各样的。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你们在他里头也得了这个丰富。就是神不光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给我们，他把他的生命、丰富的生命和性情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而我们在基督里也一样得到这个丰富。换句话说，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性情，成为我们得胜的秘诀。但是你发现我们今天天天就活在这种各样的受苦啊、折磨啊、捆绑啊、失败啊、软弱啊、灰心啊、埋怨啊，就是因为这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神召我们是要叫我们承受祝福，然后要叫我们成为祝福，地上的万国万民要因你而得福。那弟兄姊妹，到你今天我们在旁边，我们对别人是什么？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别人看到我们就很喜乐呢？聚会里面看不到我们就好像少了什么吗？还是别人巴不得你不要来？哎呀，你看他又来了，糟糕了，今天晚上聚会完了，他要找麻烦了，要挑剔了。他一说要找你交通，你就吓得要死，你知道他一定又有爱中要对你说诚实话的。那个诚实话都是让你当当不起的。到底我们对别人是真的祝福呢，还是别人从我们身上受到的常常是伤害，常常是搅扰，常常是消极灰色的东西？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哈，我问在很多地方问过年轻人，我说你们都有很多人生的追求，很多在乎人生的东西。我说我如果问你，全世界最有钱的前五位是谁，你讲得出来吗？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能够把全世界最有钱的前五位的人讲得出来的人，顶多讲了一个 Bill Gates， 或是少数的一两个人。 那你也许跟我说，我并不在乎钱，我这个人是希望在地上有贡献、有成就。我说好，那你告诉我，最近拿诺贝尔奖的五个人，你告诉我好了，最有成就的、最有贡献的、在学术上顶尖的，你告诉我五个诺贝尔奖的名字。你现在告诉我，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得出五个人。那你可能又会说，年轻人说，我都不在乎那些，我只在乎这个现代的潮流啊，那个 multimedia 啊，电影呢、啊。我说好，那你告诉我最近五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人，也很少人讲得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曾经对上千的人问，我说有谁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刚才说的这三个。那我接下来就问，我说你能不能讲五个人在这一生里面对你最有影响的人？你们有没有可以讲得出五个人在这一生里面对你影响最大的？有这样子的人请举手，好吧？也不多啊，所以你们是铜墙铁壁，不受影响的。你看爸爸妈妈可能对你有影响，我现在不光是正面的，因为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反面的，可以强可以弱，一定有影响力嘛。你能不能讲出五个在你这一生里面对你影响最强的？可能是老师，可能是传道人，可能是学校的辅导啊，可能是你从前的女朋友啊，可能是你弟弟或你哥哥啊，或是你从前跟你打架的一个同学，可能都对你有影响，对不对？那对你最有影响的五个人，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讲得出来的请举手。我再问一次，就人多了很多哈，一定讲得出来的。我说那你能不能列出五个人，就是如果你有空闲你有时间，你最想跟他在一起的，你会很想跟他在一起的五个人，可以讲得出来的请举手，好吧？也不多哈，也还是有了，比原来多了，对不对？你可能很想跟先生在一起，虽然他不见得想跟你在一起啊。你可能很想跟孩子在一起，孩子可能不想跟我们在一起啊。我真的很难过哈。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台湾红叶棒球队来美国打的时候，我就好羡慕这些小家伙，哇，居然可以坐飞机哦，居然可以出国。我们那时候眷村长大的人穷得要死啊，那羡慕他们羡慕的不得了哈，居然可以出国。那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家。啊，爸爸妈妈省吃俭用的存下钱来，靠近 Christmas 还是什么的时候，要带孩子们去夏威夷度假。哇，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对我们这种十几岁的孩子，如果我十几岁，如果听到我爸妈肯带我们出去度假，我觉得上天堂一样，好像高兴的会不得了，就到夏威夷去。就孩子们说 ，We don't want to go， 啊，不要跟爸爸妈妈去，他说他们宁可跟朋友在家里面 hang out。不想跟爸爸妈妈去夏威夷玩啊！你就发现去看怎么搞的，这些人到底在干嘛？居然他不想跟你在一起。叫大家列五个人想跟他在一起的人，我们可能也都列得出来。所以你就晓得，最有钱的人你讲不出来，最有成就的人你讲不出来啊！在世界上最 popular 的哈，这个 popularity 最受欢迎的这些电影明星啊，你也不见得讲得出来。可是你要讲五个人。对你有影响的，或是五个人你想跟他喜欢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你可能都可以讲得出来。所以你要晓得，今天在人的内心里面，人真正需要的是爱，人真正需要的是关系，人真正需要的是你能够真正给他带来祝福。但是你却发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忙到最后连自己家里面的人都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彼此吃一顿饭，彼此真正的关心，彼此一起在主人面前有属灵的交通，或是有所谓的家庭祭坛。有一次张路家弟兄他常来你们这里传福音，他说他到我们那边去传福音的时候，住在一个人家里面，全家四个人，个人都在自己的房间上电脑，彼此沟通都用 IM 或是 text message。 那哥哥听到妹妹下楼，我只是举例子，我已经记不得谁是谁了，他说你上来的时候帮我也带一杯水，连讲话都不用讲了，就送一句，哦，你要下去你上来帮我带一杯水。先生太太就给先生打 text message， 明天下午我公司可能要加班，没有空去接孩子，你可不可以去接孩子。彼此之间都是用就这样，大家都不一个屋檐底下连见面都不讲话的，都是讲你说今天这个科技到底有什么价值？ 把人之间最基本的需要，最基本的爱，最基本的关心，最基本彼此的这个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机会，统统都给破坏掉。所以今天大家来到神家，一个礼拜见一两次，我不晓得大家来到神家带来的态度是什么，有没有想到我要怎么样子能够在教会里面让我能够成为我周围的人，成为整个教会的祝福。我到很多的教会去里面，他们跟我们讲说，儿童主日学找不到老师，招待找不到老师，饭食找不到老师，这个服侍缺，那个服侍缺。哎呀，我就觉得今天这个后现代文化就是这么强的进到神的儿女们中间。每一个人来到神家都是要得，得不到就或者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埋怨。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到底为神家摆了多少东西进来？在我们教会里面，大概有将近，是同工告诉我的，有将近 80% 的弟兄姊妹一定有一个服侍，至少有一个服侍，不管是饭食整洁，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做文字的工作啊，做任何其他的服侍。我们教会几乎 80% 的人进到服侍里面。那我上次很感动的是，我听到一个年轻人跟我交通，他到圣地亚哥去读书，在圣地亚哥一个很大的一个西洋的一个外国人的聚会里面啊，上千人的聚会，可能还不止一两千哈。那个主任牧师在教会里面对他们的神的儿女们参加聚会的人，他非常的严格。他说，如果今天你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了，你来到这个教会不肯接受服事，你不肯有十一的奉献，请你不要把这个教会当你的 home church， 你不要把这个教会当你的家。是家就有责任，就有义务，你就是要付代价，你就是要学习在神家里面接受服事，要彼此扶持。如果你不肯接受服事，请你不要告诉别人说 That's my home church， 但是 You are always welcome， 我们欢迎你来，我们永远欢迎你来，但是你不要把这里当你的家，因为你不肯尽家人的义务。哦，这个牧师很勇敢。所以当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哇，美国有这样子的牧师。很多教会都怕人走，对不对？你骂多了人都跑掉了。他能够这样子勇敢的对弟兄姊妹讲，你既然来到神家，家人就是有家人的责任跟义务嘛。你怎么可能在神家里面大摇大摆的进来，大摇大摆的走呢？要爱神家，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家。来到神家，我们一定要有爱主的心。主耶稣这么智慧的告诉我们，他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今天如果我请你说，请你去服侍耶稣哈，他这两天会来我们教会，你可不可以接待他？招待他，请他吃饭啊，你服侍他，帮忙服侍这两天。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愿意，除非你最近活在最终，你不敢见他。绝大部分都说：“哎呀，耶稣要来了，我当然愿意。”可是主耶稣说，你只要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叫信心，这叫信心。保罗在哥罗西书3:23说，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所以你在神家做任何事情，你不要以为说我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你不要去在乎这些，从心里做，为主做，通通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不光在这里承受祝福，我要成为祝福。而亚伯拉罕能够承受祝福，他借着他对神的信而顺服，他信而顺服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把最心爱的他都能够给主。以撒比他自己还宝贵，以撒的生命比亚伯拉罕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我相信如果神说献以撒还是献你自己，亚伯拉罕一定说，主，我愿意献我自己，你保留童子的性命。这个是到百岁才生的孩子，他怎么舍得献？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说爱神，说爱神都很容易，当我们要真正肯把最爱的甚至超过我自己生命的愿意献给神，这就是挑战。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祝福，先不要讲大的，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我愿不愿意在最小的事情上来顺服主？我愿不愿意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为主而做？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告诉我们，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哎呀，你看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只要为了爱主而顺服他，而遵守他的命令。他说他不仅父爱他，他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你看亚伯拉罕，你先不要想到我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我的以撒独生的儿子给神，神也很少对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人承受不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见证，我很感动，是从前的台福月刊里面出来的。他讲到有一个母亲，他有两个儿子，太宝贵的儿子，从小孝顺上进读书，然后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参与，很有爱心，大家都喜欢他。他说有一天这两个孩子跟一些人到海边去玩，去玩，结果那天就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了，大家都不敢下去救他，两个儿子一起跳下去救，结果两个儿子也都死了。这个母亲非常的痛苦，她说主啊，怎么可能呢，这么好的两个孩子怎么可能让这个悲剧临到我的身上，她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在他痛苦走不出来的时候，有一天主突然在他的心里面告诉他，他的孩子，你这两个孩子就像两个贵重的珍珠，是我的，我暂时交给你，托给你管就是了。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对不对？孩子是神托给我们，不光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也是神把我们当管家一样把孩子交给我们，但是我们都把他据为己有。他说我托给你管，就跟一个人，一个主人，他有两颗贵重的珍珠，交给朋友，拜托他管，说我最近要出国，我交给你管，我不在的期间，你可以自由地穿戴它，挂它，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他说我现在只是回来了，我把它取走了就是了。所以他说那天主举的这个 illustration， 好，用这个例子以后，他整个人伏在主的面前，他说主，是的，两个贵重的珍珠，原本就是你的，那么你拿去了，我就默然不语，本来就是主人的嘛。今天你很喜欢羡慕有个 iPad， 现在 iPad 什么人都有了，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听说中国大陆还有人卖的肾去买一个 iPad， 这个就是想要有哈。那么你很羡慕有，我说好，我借你好了，我这个礼拜正好要出差，两个礼拜不在，我借你玩，回来还给我，结果回来跟你怎么样你都不还，等到有一天我生日的时候，你包装了一个很漂亮的礼物啊，说余弟兄送给你哈，我一打开来看是我的 iPad， 你把它当礼物送给我，还给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今天我把它当礼物送给你，你觉得这个合理吗？这是大卫的祷告，他说神啊，今天百姓们跟我肯甘心奉献给你，我们不过是把从你而得的东西今天来归给你，就是理所当然的归给主。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为神家摆上一点，或是我们在这里奉献，当我们在这里去看望一个最小的弟兄，我们常常都觉得我牺牲了，我付出了，我好像很辛苦了，但是弟兄姊妹其实都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这么做的。而当我们越给的时候，你却发现哎，神居然把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奉献给他的时候，他居然悦纳耶。哎呀，我把主的 iPad 把他的珍珠还给他，他居然一直谢谢我，他祝福我，他称赞我。哎呀，你居然肯这样子啊，神居然称赞我，你知道这是预格的恩典，这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称赞。所以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哈，亚伯拉罕蒙召两个重要的目的，亚伯拉罕一生太丰富了，我说过我今天不是讲他的一生，我今天讲他蒙召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承受祝福，神有太多的祝福要给我们，而这个祝福最中心的、最核心的、最大的，其实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别的。第二个，神要叫我们成为祝福，伟大的耶稣要透过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其实我们明天要讲约瑟，神怎么样子在我们身上一直的工作，一直的工作，让我这个人虽然经过水火，虽然经过一些难处，虽然经过各式各样的被人家冤枉、误会、伤害，但是我这个人是一个这么丰富的人。当天下都有饥荒的时候，人可以到约瑟这里来，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得到主，得到生命，得到供应，能够应付眼前的需要。 我们一起唱637首哈。诗歌637首。预备来，我一度梦宝血世界，掌过天上的世人，得着生命充满神灵，好使我成你云河，祝我不过是你云河，你要留住你生命，求你用我坚韧干戈，无有时间无止境，不过昨夜祝福云河，云给是为的客人，云给他们救恩快乐，并是满足的福神，祝我不过是你云河，你要留出你丰富，求你用我坚韧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倒空后让你来充满，洁净好让你施灵，无力只有你的能干，随你命令来供应，祝我不过是你银河，你要留出你生命，求你用我坚韧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救主就将圣灵充满，这个已经奉献身，好让火水如何一般，从我里面直流奔，祝我不过是你云河，你要留住你生命，求你用我坚韧干渴，无有时间无副歌词，祝我不过是你云河，你要留住你生命，求你用我坚韧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主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你不仅仅救赎了我们，你把那么荣耀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承受了我们连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祝福，我们何等的谢谢你，实在求你不让今生这些短暂的需要、短暂的困难、短暂的快乐夺去了我们上好的祝福，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你是我们最深的喜乐和满足，有谁能够与你相比呢？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真的愿意看万事如同粪土，以得着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主啊，我们也谢谢你，知道你召我们，你召我们，你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你为的是要叫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主啊，我们何等的亏欠，我们常常扣留了你的恩典，我们常常成为周围人的伤害，我们常常不能够照着你所说的，真的是流出你丰盛的生命。主啊，再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这一生活着，不是为自己活，也是为你活，也是为着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不仅仅成为在你面前讨你喜悦的人，也更是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Make me a blessing， 使我成为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你继续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来又怎么回去， 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领受蒙受更深的祝福和恩典，也让我们回去的时候是满带你的恩典，就从我们最亲近最周围的人开始，让他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